的经文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读经完毕。
首先让我在这里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傅瞻牧师。我相信在座有些人对傅牧师不会感到陌生。傅牧师呢是我们姊妹堂城北华基过语事工部的牧师。傅牧师呢本身是香港人，他从小就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我听说他已经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很不容易啊。那傅牧师呢在1997年呢他又接受神的呼召，后来就进入这个天道神学院就读神学3年。毕业之后呢他就在2000年就加入了这个城北华基，一直到今天。那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邀请到傅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就把以下的时间就交给傅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敬爱的吴牧师、许牧师，谢谢你们的邀请。今天能够在父亲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也感谢天父让我们再一次打开诗篇二十三篇，能够看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我不是光是对着父亲说的，而诗篇二十三篇里边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讲领导。领导，父亲当然是家里面的必然的领导。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在加拿大里面也经历到，你说牧师，如果我家里现在领导不在，他经常回国，那么妈妈就是领导。我们说在家里面做领导的，也是做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教牧同工，我们也有长执会，也有团长，也有小组的组长，也有机关、企业、公司、部门里面的领导。但是在这一切的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从诗篇二十三篇里边怎么样做个属灵的领导。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很准确地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属灵的领导，让跟随你的人心里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呼唤，说我愿意跟随你。刚才我在诗班这个上来之前呢，我也听到有一些的微言，可能也是我们姊妹的心声啊。我们说如果我们家里的弟兄当头的话，那就可能有一种的无奈，但是如果我们鼓励他，帮他祷告，我觉得我们身边的姊妹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身边的丈夫、家里面的父亲，他可以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那样的牧者的风范，能站在大家的面前。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做儿女的，一定心里面发出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对着我们的父亲说，我愿意跟随你，也愿意上帝帮助我们在 不但是父亲的角色当中，我们也在教会，我们可能看到有些青年人在我们中间，青年人要起来要做代理，要做领导，以后也要做爸爸哦，以后也要做别人的白马王子，做家里面的带头。你放心，你熟读，你渴慕，你投入，你祷告，诗篇二十三篇，你说上帝啊，愿意你帮助我能够做一个好的属灵领导，愿意我带领的人也能够发出心灵的那种的回应，说我愿意去跟随你。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诗篇里面的观念。我们第一点看了，要有愿意跟随你的人说出我愿意跟随你的，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的，也就是从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大家看一看圣经好吗？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谈到要做一个好的属灵的领导，我们要做一个有神的领导者，有神的领导者，有神的领导者和无神的领导者有巨大的分别。有神的领导者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岂不是以色列国里面大卫他是一国之君，他明明是带领了整个以色列国，但是你明明的看到这个领导者头上还有一个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点说有神的领导者，这是一个属灵带领的人必须有的生命里面的条件。有神的领导者和无神的领导者有巨大的分别。无神的领导者无论学到多少顶级的领导学，或者是拿了再多的领导学的学位，如果是没有神，或者是他目中无神的话，那有些在极端的例子当中我们知道那可能变成是灾难。当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没有神的领导者都是很糟糕，我们不能这样说，有一些也是很好，但是无神的领导者有可能落在一个把他的羊带到一个不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用举太多的例子，比如说在德国曾经出现过的希特拉。我前一阵子因为看启示录的时间，我就看了一些别加摩或者是一些圣经里面的资料，其实希特拉也曾经用了这个别加摩，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个教会，他这个地方是崇拜很多的假神啊，或者是希腊的神。这个希特拉也曾经运用了当时希腊人崇拜偶像的那种精神套在他自己的身上。希特拉其实也有很多的跟随者，如果你要研究他的领导力，是相当有领导力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无神的领导者。无神的领导者他自己就是神，他不会讨上帝的喜悦，他是讨自己的喜悦，也是讨别人的喜悦。所以我们简单的看看，其实历世历代中间中西的文化当中，我们都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最近我们安神也在省选，我们都知道大家肯定有两种心情，不论我们选的是什么党，我们在政治上我们知道政客所做的他是为投他票的选民来服务，或者是他自己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agenda。 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寄望呢不能完完全全放在政治的上面，当然它有一部分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失望是把我们教会应该有的责任我们投到这个政府的上面， 这个就是失望所在。那为什么我们在未到政治有时候失望的时间，或者我们投了政党，或者不满大家的这个意愿的时候，当然圣经教导我们要为在上位的祷告，要为他们祷告，要发出我们正确可以有的声音，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教会应该有的责任或者影响力甚至是领导力放在政府的身上的时候，这样的失望是错误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座当中有许许多多在社区当中的领导，我们已经在发挥基督徒的领导力。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使人生命都可以改变的，把整个家庭，把你整个家族，把整个的企业能够翻转的，用基督的生命正确的落在基督徒的领导上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期望放在属灵的这个领导上面。有神的领导者就像大卫一样，他是有神，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谦和的。就如大卫自己形容在诗篇里面，他没有说羊这个字，但是我们可以准确的假定他帮自己变成一只羊。在一个带领人的头上，你要尊重我们的上帝，他是带领，他是牧者。但是当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者的时候，我们也要假设自己是一只羊，需要顺服，需要跟随，不能倒转。如果我们把上帝变一只羊，我们变成领导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上帝不应允我们，上帝不跟着我们的思路转的时候，我们就很失望，因为角色错了。上帝是领导，就像你进入一个餐厅里面，你不是客人，你是服务生，你就是上帝的仆人，要跟着你的老板，跟着你的领导来做事情。所以如果一个属灵的领导，他头上是上帝，他自己有顺服的生命，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榜样是很多人羡慕着。他不自卑，但是他谦和，这是一个属灵领导者在诗篇23篇大卫告诉我们那样的一种风范。在大卫之前，我们知道摩西曾经圣经里面也提到，摩西是带领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进入到迦南美地。圣经很准确地告诉我们摩西是怎样一个人，他说神人，神的仆人摩西，他的谦和是比世上一切的众人还要多，还要更加的谦和。在大卫以后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一个领导。圣经也预言，他说你看啊，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回转像小孩子，你就能进天国，你要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和谦卑，你在天国里面才是最大的。原来天国里面也有分大也有分小，但是在属灵或讲到基督徒的领导学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依靠神，在我们的上面有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上帝。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做丈夫的，愿意我们做爸爸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能够敬畏上帝，但是同时不会看低你自己，因为你是永生上帝的仆人，你是有尊贵的地位的，你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和生命来牧养你的家庭，不是辖管他们，是牧养，很准确的做一个牧者，就像上帝如何领导我们一样。我记得在 我自己印象当中有一个我认识亲戚里面是最高的一个官，可以这么说。我虽然从香港长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移民去了台湾。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呢，我的奶奶，我们是宁波人，我们叫安娘，安娘带着我们去台湾。我就记得我们的奶奶安娘呢，她在台湾有一个她的干弟，我也不知道怎么凑起来这种关系啊。但是我记得我们去到台湾的时候，飞机刚刚落地，这个舅公就直接在机门里面来直接迎接我们。那时候还是戒严，台湾还是戒严。我记得他是警备司令部里面最大的，警备司令部在台湾那个时间就是做一些安全啊，国家安全，还有就是进出那个海关啊，这些他都管。那后来我们到他家里面去拜访他，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客厅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舅公舅妈就坐在最后面，然后虽然他们两个都非常的有尊严，坐在一个很远的一个位置上。我们要一进门口，那个时候我的表哥就教我们台湾的一些礼仪啊，那我们就是要90度鞠躬，然后就舅公好，要很大声的跟他鞠个躬。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年代生的人呢，90度，然后大声的说舅公好，舅妈好，然后叫了他。我很清楚记得这个舅公，虽然这个脸非常正，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他就坐在那里，但他里边呢是。你知道他是一种温柔的微笑，舅妈更不用说，走到他旁边，舅妈就摸摸我的头，抱抱我，然后就给我一个红包，舅公还是坐在那里不怎么动。哇，我看到这个，我们现在说我们做领导做官的哈，有时候我们一看到一听到我们就怕，但是我后来知道呢，这个舅公原来是一个基督徒，是信主。所以当我看到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谦和，一个温柔有上帝的领导者那种的样子，是我们非常渴慕的。我也很盼望，我相信你也很盼望。我们做儿女的，做妻子的，真的很盼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家里的领导能够就是那样子。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让这个家没有缺乏。我们第一方面看有神的领导者，我们第二方面我们看委身的保护者，我们要委身去保护我们的羊。我们看到这个旁边，刚才我看非常可爱而且印象深刻，有很多羊在跳来跳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个牧场，有一个 farm dairy farm， 有一个牧场，可能你家里面就是你的牧场，你的小组就是你的牧场，你的企业、你的公司、你的部门就是你一个牧场。你怎么样去做好一个父亲，怎么样做好一个领导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二方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就是要做一个委身的保护者，给我们的羊能够有足够的保护。你可能看圣经的时候，你的焦点一定是落在青草地和溪水旁，你觉得这个的地方其实羊在上面它一定得到安歇，没有错。有时候我们做带领的或者做父亲的，我们提供家里面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很安静，住在一个社区，住在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房子里边，你把家里面布置得很好，就好像这些羊一样，青草地溪水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就在青草地和溪水旁的旁边，通常就是野兽等着吃羊的地方。你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其实野兽这些 predator 啊都知道是最容易下手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看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看那个外国一个杂志或者一种的电视杂志， 你会看到一些的羚羊在水边喝水，然后忽然怎么样，就有个鳄鱼就把它抓住，然后就哗哗哗就把它拉到那个水里面。你看到很可惜啊，很多羚羊很安静在那里喝水，非常的安详，然后就在镜头的前面，哇，一个鳄鱼就哗就出来就把它吃掉了。那为什么这些羊是躺在青草地和溪水边 still waters， 为什么他们那么安全呢？因为旁边那个牧者帮他们看着，这个才是重点。如果我们做带领的，把我们的家里把我们的跟随者带到青草地溪水旁，而没有做我们保护的工作，不要以为我们提供他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们也要做家里面的保护者，也要做家里面的保守。家里面的保护者是谁的责任？当然父亲在场的，我们就说一定是父亲的责任。如果现在我们没有父亲的，甚至我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或者是单飞，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叫单飞，就是爸爸在外面飞的啊，飞来飞去，我们有以前叫空中飞人，好像马戏团里面那个空中飞人飞来飞去。那么家里面做一个保护的，这个责任是谁？当然父亲在就父亲，父亲不在就母亲，甚至母亲不在，我相信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大家庭，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可能你还是没有结婚，但是你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记得我们刚刚来加拿大的时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米斯扎嘎那个地方，我们当时英语又不好，那么我自己呢，我们家里面就是一个父亲多年不在场，父亲单飞，那么当时英文也不行，这个学校里面的制度也不怎么清楚。我非常的记得当时的麦杰牧师啊，我们联会里面 Reverend Kai Mark， 他以前我们是同一个教会，在浸信会里面的，我刚当初在那边，所以当时我弟弟在学校里面呢，就给他同学欺负，他也讲不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事情就持续的在那里发生。我们就跟我们教会的牧师就讲，其中一个是 Pastor Kai Mark 麦杰牧师，我们就跟他讲，他呢就专门请了假，带着我们一起去找他的老师，把事情解决了。我爸爸不在，怎么样？有另外的人来做保护的工作。当然，爸爸永远就是我们的爸爸，但是爸爸的保护的角色，爸爸保护的角色，他的工作呢，其他人可以跳进来去做的。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到是牧师，当然不是什么事情我们就立刻打电话给牧师啊。当然我们这样也很好啊，就想到一想想想到牧师也挺好的，我常常接到电话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团契或小组里面，我们能够工作起来，我们成为彼此的保护者，我相信这个很实际。如果有新来的这些的来宾，你来教会来听，教会非常的实际的。我们知道有爸爸不在场，但是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而其他有能力保护呢，你看到身边的人需要保护的，你就要站出来做他的保护。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缺乏，这个应许是落到教会和小组的身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后面那个隐藏的、那个没有发现的那个牧者，就在旁边帮他们做看守、看护的工作。我们每个月有一个分区的祷告，我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一直开放，我鼓励弟兄姐妹也一起的开放。就在你的邻舍、你邻居里面，你看看你旁边住的大楼的上下，或者是你住的房子的旁边，有没有弟兄姐妹就在那里。我们每个月第一周三我们都有个分区祷告，我们都让那些的基督徒来，我们自己做一个照顾，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因为平时这个团契的时间，你只能跟某一层面或年纪的人去交往。但你一分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呦，好多不同年纪的，不同团契的人，家里的情况很自然的，你不用，又不是查经，大家就是把所有的事情能带进来，我们一起唱诗敬拜神之后，我们就分享一些家里问题，然后我们就一起热心的祷告，互相的来守望，互相的来照顾。我们这个邻居当中也有不少的是有单亲啊，有单身啊，有家里面有各样情况为儿女的事情来焦急的，我们都有。我们成为一个委身的一个保护者，我们来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没有错了。我们可以有能力建立一个房子，但是真正要建立一个家，我们需要上帝参与在中间，也是上帝他的智慧来保守我们。圣经的话，不知道你会不会连下去，如果我说上半句，你会不会连着下半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J.S. Bryan 说过一句话，他说 Many men can make a fortune, but very few can build a home. 他说有很多的男人可以一手的创造财富的奇迹，但是非常少的男人能够建立一个家。这句话摇动我们做父亲，在我们当中做家里面做带领的，因为我们不要枉费了自己的功夫，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努力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家。我们必须要有上帝，必须要我们弟兄姊妹站在一起，成为彼此的委身的保护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一看诗篇继续告诉我们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怎么忽然会提到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什么忽然提到灵魂呢？所以我们第三点我们也要看，我们愿意人家说我愿意跟随你的同时，我们也要做第三点，就是灵魂的呼唤者。我们要做一个灵魂的呼唤者。这个人曾经拿了诺贝尔的和平奖，他的修女会遍布了125个国家，有4亿多美元的资产，有10万余的义工，有100多家的平民学校、医院、救济院、孤儿院等等。我相信大家都猜到，这个是 Mother Teresa 克雷莎修女。她说过这样的话，大家听听。她说，穷人饿了不仅希望有一块面包而已，他希望什么？更希望有人去爱他。穷人赤身露体，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原来他里面更希望有人给他应有的尊重。穷人无家可归，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子可以栖身，他也希望再没有人去遗弃他、忘记他、对他漠不关心了。这就是灵魂的价值。对于一些我们在发展中很好环境里面长大的一些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的，人的灵魂不在于他的学问、他的教育和他的钱财。当这个人如果失去了他身上的这些的地位、钱财的时候，难道我们就不尊重那个人吗？当 Mother Teresa 或特蕾莎修女给我们看到的时间，对一个人真正的尊重的时候，这个就是灵魂发出来的声音。一个真正人的一个灵魂，不单是一个穷人，有时候相反的，在很富的人中间，他也同样像穷人般的在灵魂里面发出这样的，他希望有人爱他，是真心的，不是因为他的钱财来爱他的。他也希望人的尊重，他也希望没有人遗弃他、忘记他，或者对他是漠不关心。这是人灵魂里面发出来一种的呼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到底有什么事情让我们的灵魂震动，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的价值呢？我们需要有灵魂的呼唤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创造不出来这种环境。可以说当有困难，当有危机的时候，有时候去把我们震动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上帝容许一些的环境来震动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看第三节里说引导我走一路，然后呢我虽然行过，就是你要走一条不同的路，你的灵魂在开始走路了。不光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安逸的地方，安逸的地方有时候是最危险，大卫在最安逸的时间他就跌倒了。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创造的条件就是死荫的幽谷，让我们在当中走的时候，以至于我们通到这个义路，从这个地上的路、地上的财富、地上的事情开始在走这个灵魂的路。灵魂的路怎么样走出来？是经过死荫的幽谷里面走出来的。就在刚刚过这个星期天里面，我早上去了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瀑布那个瀑布堂，讲完道开车出来，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崇拜是下午2点钟，那么我跟同工已经讲了，我说下午的时间我可能不一定能准时来，所以我把事情已经交给同工，所以当天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我讲完道出来回教会的时间，我就接了一通的电话，但是长话短说，这通电话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附近一个医院里边，就有一个我们以前的弟兄，他的嫂嫂已经病危了，就差一点点他就去世。当我去到的时间，有另外一个姐妹也到了，也是这个家人去要求，然后他的 brother-in-law 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弟兄，从 San Diego 就是星期六的半夜飞到，然后陪着他哥哥，然后星期天我正好一切都安排了，我们就直接在医院里跟另外一个姐妹，那个姐妹也是一收到电话，我们其实同时到，告诉大家就在我们到了之后28分钟之后，那个病者就去世了，就不到半个小时的空间时间里面，我们三个人要全部到场，因为那个病者他还没有信主，他以前是武汉大学里面经济学博士，也在多伦多里面已经拿了他的法律的学位，6月20号差一点点毕业礼，是位女士，非常优秀的武汉大学里面的同学来送她，就在刚刚星期六，非常的优秀。她丈夫也是心里很疼痛，她也没有信主，但是我们记得就在她的床边里面看到各样的管子都插的时候，我们拼命的为他祷告和呼唤，我们只能直接的跟他讲，我说现在没有时间让你选择，你只能跟随真神耶稣基督，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带领你到上帝的面前。我讲完，那个姐妹讲，然后我们的那个弟兄讲，最后讲完，我们一直呼唤他的心灵，在那个时候我们盼望在死荫的幽谷里面能够唤醒一个人的灵魂。我们最后请那个弟兄念23篇，念完之后这个病者心跳就停了，念完就停了，就在生命里面最后28分钟里面，我们做一个呼唤灵魂的一个工作，以至于在这个 funeral service 里面，就是这个追思礼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心里有没有觉知啊，心里里面有没有看到神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就像一个人心里是不是真正觉知我们不知道，但是要看他的果子。我同样的，我能够看到就是上帝给他机会，给他有恩典，因为三个基督徒就在他临终之前28分钟完全就到了他的面前来呼唤他，来跟他传福音。但他以前的日子里面太繁忙了， 她付出的也很多。后来她丈夫里面，她丈夫也告诉我们，她说或许她走的路不对，付出了太多，得到了，但是换来的是一条命。所以她自己那个丈夫在这个安息礼拜中间，他就分享，他还没信主，我相信他已经非常非常的靠近了。他也在那里呼唤大家，他就跟我们牧师讲道差不多，他就在那里呼唤，他说今天我太太的去世要跟大家讲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依靠那永恒不变的信仰，一定要有信仰。他就那里重复的讲要有信仰，不要就顾着单单的在那里追逐或者移民或者来北美的梦，我们就忘了在那样安歇的水边里面，我们的灵魂有没有苏醒，有没有走灵魂该走的路，以至于他能够到永生耶和华那里安居的地方。我们在地上好的日子坏的日子加起来也就是短暂的，不可能永远好，也不可能永远坏，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个灵魂的呼唤者，在我们所爱的人身边，甚至我们的儿女里边，我们要为他们的灵魂来守望，来征战。我换句话说，今天如果的我们的儿女没有给你任何的困难， they don't give you any trouble， 我们是不是就忘了为他们的灵魂来祷告？是不是有时候会可能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父母说，哎呦这个儿女，哎呦这个 teenager， 这个很多的问题啊，交了坏朋友啊，吸食大麻，离家又不回来了，哎呦找我们教会来祷告。那个时候是应该祷告，也应该要求神。但我自己在反思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儿女功课又好，品格又好，又听话，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为他的灵魂来负责吗？是不是我们在那个安歇的水边，在青草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被叫醒我们的灵魂？特别在我昨天经历的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为什么要到最后一刻才反思到原来人的灵魂那么的宝贵呢？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灵魂的呼唤者，靠着上帝给我们的价值观和看见，能够跟他们讲灵魂的重要。第四，困境中的同路者，困境中的同路者，同在是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确实，就在我的脑海里，我还在看到那些图画的时间，我还是要跟弟兄姊妹继续回到刚才那个例子中间。我觉得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呢？就是当你有苦难，当你有死亡的时候，这些有信仰的这些人呢，就会扑过来。他不是有困难了，有死亡了，有 trouble 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离开。我们尽量避开忌讳这些东西，或这些东西不要沾到我。而就是有一群有信仰的人，就在人的困难甚至死亡的时候，他要到那个人的身边，要陪他。其实就是耶稣的风范，就是耶稣的生命。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就是参与你和我的困难、灾难、罪恶甚至死亡，耶稣完全来参与，耶稣完全来担当我们的痛苦和罪恶，完全投进来，他不避开，他穿上一切进到我们的里面，来背起我们的重担，来负上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有孽的罪孽就是这种后果，他背了。也可以说是耶稣来，或者上帝来为我们出头，也可以说上帝替我们有罪的人去买单。谁给你买单？你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买单，买单的后果不可设想， 就是永永远远与上帝分开，但是耶稣基督来替你和我买单。你说有这样好的领导，你为什么不心意存服地说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呢？我愿意跟随你，也是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妻子和儿女我们来呼唤的。小组有问题，教会里面有问题，家里面有问题，我们做带领的人是不是自己能够背起这些的困难痛苦失误，帮他们买单，进到这个困难和痛苦的中间，跟他们一起走。我相信是神的手。我们没有想过，回到上个星期天，我们三个基督徒，我们就在那里就参与。我们不知道这位去世的女士她有没有信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肯定地说，上帝是参与在那一刻中间，上帝在场，上帝到了，到了，就是最好的领导。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人家有困难的时间，我们要挺身而出。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在说什么，没有智慧，像这种情况里面，40出头的一个人，那么优秀的人，一个女儿10岁，我们能说什么？你说我牧师能做什么？我们今年教会里面有4、5个人出殡，有4个长者，这个也是我们属于我们教会。有什么 training？ 你知道，我就知道我要在场，因为我是牧师，因为我基本我是个基督徒，我知道我的在场就是耶稣在那里。我可能不知道说什么，但我知道我的在场对家人的安慰，对家人的安心安全感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是比我讲更多的话要来得强。属灵的领导者，在困境中的同路者，跟他一起走，陪着他。我们当中有年轻人，有 teenager， 有20、30岁的人，我们有年轻一代，我们做父母的，做我们属灵的导师的，我们需要陪伴他。有时候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要看我在困难的时候谁在我身边。毕竟我们人生的路是短暂的，青草地溪水旁，死荫的幽谷，敌人面前，花眼一下子就过去了，短暂。年长者心里更明白，心里更明白前面是什么路。到底我们要走一条地上的路，短暂的路，还是在23篇在父亲节的时候已经摇动我们的心，到底我们人要走什么的路，而最终的目的地又在哪里？诗人告诉我们，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一生一世就是地上的日子就那么短暂，然后呢，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无穷尽的。你看这个时间，在地上是一生一世，然后是永永远远要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殿，这个殿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也可以通是家里，就是上帝的家叫殿，圣殿，他的殿堂就是上帝家里人去的地方，那就是一切相信跟随愿意像只羊一样跟随上帝的人，乖乖的顺服他，跟随他的人，他一定怎么样可以带领我们，而且这些人一定非常非常的愿意去跟随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句话里面，我们说我愿意跟随你的时候，第一，作为一个人，不要说我们什么角色，作为一个人，我们是否已经看到这位上帝就是牧者，他有能力，他有谦和，他有保护，他有唤醒，他有同在，他有居所，这是人生的保险。开车我们要买保险，人生为什么不买保险？开个车我们都保自己，但开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有没有买保险？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没有买保险吗？不可以的， 我们要买保险，我们的保险，我们的保障就是在那个上帝的手中。我们要来跟随他，因为他是好。 He's a good guy, he's a good shepherd. 他是一个好的牧者，他是有能力的，他已经展示了可以跟随。我们去跟随这位耶和华，这位的上帝。第二方面，我们看我们无论身处在任何的环境，我们的牧场，我们的羊，到底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领导，我们又是一个怎么样的领导的风范呢？会不会看到我们的人就怕，哎呦别他上台，哎呦别他带领？那我们就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身边的配偶也要鼓励我们做丈夫的，鼓励我们做这些做爸爸的。如果在我们的嘴里说他不行的，他不可能的，那他就照着你的话去遵行吧。如果我们说老公爸爸你可以的，因为我看到你是依靠上帝的人，你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引导。丈夫爸爸小组长团长教牧同工一起侍奉神的人，在社区里面做影响的属灵的领导们，愿意我们用诗篇23篇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不但是外面穿戴着模仿着上帝的领导力，而且是在生命的血液里边，我们是流着耶稣的血。但愿耶稣基督好牧者的风范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流露出来。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赞美你。人的话实在太有效，太短暂了，太有限了。我恳求天父帮助祝福大大的倾覆国语华稽的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们，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任何人有信心软弱的，求上帝你给他们有信心，能够看到诗篇23篇里面是神你的命令，这让我们依靠神的人一样可以做到一个好的属灵的领导。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神的领导者，能够做一个委身的保护者，让我们做一个灵魂的呼唤者，让我们做一个在困难的时间与我们的羊同在的这个陪伴者。求上帝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当中有的新来宾还在慕道了这些的朋友们，求上帝同样通过今天诗篇23篇来呼唤，让他们每一个人听到的都能够回应来跟随你。求主的恩典留在这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